好，欢迎回来上学之外。今天是一个很 exciting 的一集。第一个 exciting 就是因为呢，其实鸟甲现在在台湾了。然后呢，其实回台湾我很久没有录音，因为我在台湾很忙，因为我就变成全职妈妈。但我现在为什么会录音呢？是因为我现在在我的 Me Time Travel， 我现在抛家弃子一个人来到嘉义来见我的好朋友。那我今天的来宾，我觉得意义重大。他其实已经上过我们的节目了，他就是以前曾经上过一集，就史上第一位来上过两次的来宾。他就是 Feel 博，但现在已经不是 Feel 博的 Feel P。我们欢迎 Feel P。
大家好，我是 Feel P。耶
，Hi Feel P。
我要解释一下那个 P 是什么意思吗
？P 就是跟科 P 一样啊。Professor。
好，
对，没错，所以就是，喂，我上学之外第四集耶，第一季第四集，非常久以前的时候，就是 Feel 还是一个博士后，对，然后可是他现在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了教授，所以我们今天就先请 Feel 来先介绍一下你现在是谁。
好，大家好，我是 Feel， 然后我现在是在中正大学资工系任教的助理教授，对，就是还是个菜菜的助理教授，然后现在大概是两年多了，
两年多，
对对对，虽然还蛮新的，但是就是很开心，终于可以进入到这个教授的阶段。我就是在资讯工程学系这样子
哦，资工系的美女教授，
哎呀，我虽然不敢承认，我觉得是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集我超级兴奋，是因为我跟 Feel 是同一个实验室的学姐和学妹，我们差一届，我就从一个很菜的研究生，在看着 Feel 是一个很菜研究生，都是这样一路过了快十年，我忘了我
透露年纪了，
对对对，也没有到快十年啊，就蛮多年的，就不跟大家讲几年了，然后你就变成教授，对，所以因为我就这阵子就会听到 Feel 他。在这个教授的这个新角色里面，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就是我自己呢也跟教授相处了很多年，我跟教授们相处了很多年，我觉得也有蛮多感触的，所以我就想说，既然 Feel 现在从一个学生的身份换成教授，所以今天就想要跟大家开箱，到底教授是个什么样的角色，然后跟我觉得下面一个很酷的，就是从一个研究生变成一个教授，到底会不会换个位置，就换个脑袋呢？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开箱教授的一集。好，我觉得你就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好了，就是说你觉得你有没有换个位置，换个脑袋？你有没有？
哎，我觉得有哎，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就是果然是前人的智慧，对，就是真的会。换个位置，换个脑袋，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会体会到很多当教授的困难处啊。但是你也会有一种，就是觉得可恶，之前那些老师干嘛这样的那种醒悟。
所以你其实，因为有一些人是会原本很怨恨他的上司或是教授，但自己成为那个位置之后，就会觉得哦，我懂他们哦，原来这样是哦，我懂了哦，然后自己也变那样。所以你其实也有觉得怎么讲啊？就是你还是会觉得以前教授有些事情，你觉得你可能不会想跟他们一样。
我觉得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应该蛮多读研究所的人都可以同意，就是在某个心灵深处都会被老师深深伤害过。然后就是
我就不表达我的立场，
但是好，如果我的指导老师你在听这一集的话，你可以先关掉，不是我没有特别在说你，我是说因为我觉得人跟人相处就一定会因为价值观的不同，然后尤其是你在研究所的期间，其实老师跟学生的权力是不对等的，然后在那个状况下，其实有时候可能老师没有什么想太多，就讲一句他平常讲的话，但是学生就会把它放大100倍、1000倍，然后就会心里面受伤。所以就是有时候其实指导老师不知道他讲这句话，学生会放大100倍，但是其实有时候学生也会自己去放大100倍，其实可以不需要。那我觉得就是在这种认知不对等的状况下，就是会有这种很常被深深伤害到的感觉。那我觉得我自己现在转换身份之后，我就可以理解到说，其实当指导老师也很难，然后指导老师也是个人，其实他有时候讲话也不会想那么多，可是就是这个时候，比如说有时候讲完一句话就发现啊，这句话可能以前我是学生听起来就会觉得很受伤，对，所以
那你有不小心讲出一些话，然后你有我以前听过
有，我觉得可以举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就是指导老师比如说每周假设有进度报告啊，然后我学生就会就是这周就会跟老师说我还在做这个系统，然后因为还要 debug 很久， 然后以前我最讨厌听到我的指导老师，就是他会说这个用这么久，然后你当下就会很受伤，你会觉得说老师怎么都不懂，就这个很难呢，然后觉得老师都没做就只会出一张嘴。然后呢反正我现在就是有在带研究生，然后也的确遇到这个状况，就是你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问题不是解了三个礼拜吗？然后我当下就很想要脱口而出跟我的指导学生说，这个用的是有点久。然后我意识到我想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突然就说，我绝对不能说这句话。对，
你是很好的老师哎，就你没有说出来，对，你知道他们应该会受伤，因为你还记得你是学生的样子，
对，
是很重要，好感人哦。你不要那么严，你对自己太严格了。你是不是想说，我竟然会冒出这句话，好惭愧，对吗？
可是我后来就可以很理解指导老师的感觉，就是说指导老师也不是故意要说这句话，因为就对他来说，他真的觉得怎么弄这么久，
就可能真的指导老师可以用很快。
对，就是因为你要成为大学的教授，其实你是过关斩将很多关，所以其实你的经验就是累积那么多，然后你一定也比学生老那么多。
对，
我觉得就是你活越久，然后那些经验的累积会让你更能够抓到一些做事的
技巧
诀窍。对，
方法，
然后我觉得很长时候就会忘记学生没有那么多年的累积。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必须要一直提醒自己吧。对啊，
真的。对，很多上司也会这样。对，我觉得因为可能有些听众或是其实学生们他们不太清楚教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就是你刚好说你觉得教授其实是一个蛮难的一个职业，就你懂他的难，就你可不可以先大家讲一下说教授你觉得就你的定义来说是怎么样的工作，然后或是你们常面对的困难和压力是什么？
哦，这个我超有感的。好我先讲，就是我觉得可以分成几个面向，像是第一个是比如说教授，因为我目前是在被国立的学校评估嘛，所以其实我算是一个公务员的身份，那我就是被学校评估，那学校可能不同学校对教授需求要求的导向不太一样，但基本上教授从一开始进来大部分的新人都从助理教授开始。那助理教授他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某个年限之内要升等，就是变成副教授。那这个升等呢，其实有一些学校会定一些条件，就像是你打过来要升等嘛，你要满足一些条件，然后这些技能点满之后就可以转二转之类的。那我们现在就是从助理教授要二转成副教授，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三个重要的技能要点，一个就是教学，一个是研究，一个是服务。
服务，
对对，服务这件事情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所以我们先讲教学好了。教学就是呢，你要就是固定要受满每一年一些固定学分的课，然后你课不能上得太烂，对，因为会有学生评鉴嘛，所以你的评鉴就是要在某一个成绩之上，但是基本上呢，你只要有上课有出席，没有捅出太大的篓子，没有跟学生闹翻被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基本上教学就是按部就班的教，那他就会被点满，只是时间的问题。第二个呢是服务，那服务的部分是说你必须要参与一些学校的行政职务，像比如说参加一些委员会，那像是我们可能也要去审就是高中生升大学会推甄嘛，或是研究所推甄等等，就要参加这些推甄的小组委员会，承担一些行政职务。那基本上服务这件事情就是你有做，然后比如说你也参加一些国际的学术的团体的服务等等，这些基本上你只要不要都不做，然后 follow 系上的指示，让大家觉得说，哦，你是个有贡献的人，基本上也可以过。那其实这两个都还不是最难的，这两个占的趴数其实说不定都不到 50%。然后
会不会只有 10% 或
15%？ 也没有那么低，就是至少看每个学校不太一样，那可以抓个大概30%到40%。但是基本上占最重的技能点数呢就是研究，研究几乎都占了 50% 以上。那研究的话可能就是有念过研究所的听众可能比较有概念，就是说我们要发表论文，那论文就是看你发表在哪边，发表越厉害的地方就可以得到的点数越多，那也有跟比如说写一些政府征求的计划等等相关，但基本上就是会需要有所谓的 publication， 就是 paper。 对，因为所以我觉得教授他其实就是一个产生知识的 职业、然后我们产生知识的量是依照你有没有被国际的学术社群接受的量，然后有接受的话代表你有产出，所以就像是一般的工作，可能工程师去把一些程式完成就是他的 KPI、那教授的 KPI 很重要，就是你有发表多少篇论文，
发表上多少篇，
对对、那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就因为可能也可能有些听众是第一次听到，是原来有这三个面向，
很多听众都以为教授就是老师，
对，
他们就觉得老师就在教课，
没错，
但其实那个是偏小偏少的一部分。
对， 对，就是我印象深刻是我当初刚进来的第一年，然后反正我就教课，然后因为就是我可能现在比较年轻吧，就跟学生会聊，我就会问一些学生说你们觉得老师教课怎么样什么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会说我觉得老师应该要怎么教啊，应该要这样子更体谅学生啊，或是教更深什么的，或者说我觉得老师的任务就是要学生会学的会，可是为什么很多教授好像都没有花心思在这个上面啊，或他们觉得教授的职务不是就是要把学生教会吗，然后那时候心里就想说不，就是不是这样，可是
教授真正的职务不是教课，
对，可是我又觉得这件事情很讽刺，对，就是教授这个职务不是教课，可是学生授课的对象就是教授，
对
对，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矛盾，所以我当时也没有戳破他们的泡泡，因为我怕一说他们就会觉得对那个学校的体制
有点失望吗，
对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一个很大的盲点是，我觉得对大学生来说，他们会不知道教授的任务不是老师，或是教授目前被要求的 requirement 不是要教的好，而是我们必须要研究做的好。对，
所以其实你们比较真正的职位是研究学者，然后可是你们同时也会，因为你们是做研究的学者，所以你们会做研究啊，或是高等教育的内容，这样子。
对对，虽然我可以补充点是，台湾近几年有在推说以教学的方式来升等，就是你可能可以用一些教学的管道达成二转，但是对我来，我听到的啦，可能我没有那么准确，但我听到来说，就是这个事情很少见，就是很少很少人通过。然后目前也是一个比较新的制度，所以通过的例子或案例就潜力也不多，而且我自己感觉的是某种同侪压力，就是其他的教授都是用研究生等，你为什么要用教学生等、你是不是没有做研究的能力呢、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比如说对我来说，我不会一开始就设定我要教学生等，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配套措施不够，那也有可能是过去大家就会觉得你应该要以研究为主啊什么的，
蛮有趣的，就是别人可能会以为教授应该要以教学为主，但在教授的圈圈是觉得你应该要以研究为主，
对，就是比如说你很认真教学分啊，可能还会别人说你干嘛花那么多时间在
是不是不会
教学上，对，就说你先不要花这么多时间吧，
你
先
升
等
再说
吧，
先证明自己会的感觉，
没错，
对啊，不过我想说可以跟观众补充一下，这可能大家有点 shock， 就我所知，就台湾的大部分的制度真的是这样，其实大学其实是一个学术机构，它是一个研究机构，实质上这样子，他们的经费来源也是来自于研究，只是大学额外有这个做高等教育的这个责任，所以其实老师他们大部分做的事情还是以研究为主，因为那是经费的来源，对，我这样讲有正确吗？
我觉得蛮正确的，至少我体验到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在美国的话，我自己的经验是，它其实会有研究的 professor 跟教学的 professor，但是研究 professor 的确福利比较好，但是你还是可以用教学的模式去当一个 professor。我觉得这个分开蛮好的，就可以让一些热衷于教学或是很会教学的老师，让这个学校教育更好。对，先那你说你的压力其实基本上比较是在研究上，对不对？
我觉得是，就是研究上就是比较多，但是我觉得其实综合起来都还是会有大大小小的压力。像我觉得教学其实最大的压力是，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会放生，就是你对教育还有一点热忱的话，我相信大部分的老师大部分在大学教书的教授都还是不会想要随便乱教，而且我觉得当初就是想要把进行教育这件事情才会想说继续在学界嘛，所以就是还是会不免的想要教好，可是在很多压力的状况下，就是教好这件事情变得很难，而且我觉得另一个压力最大的是大学老师的教课，通常如果是带很大的班级，然后尤其我觉得因为现在资讯工程又还蛮夯的，所以很常就是带的班级就是100个学生以上，可是我就一个老师，虽然有很多助教配合，但是我觉得 有一点很有趣的是，因为通常可以当教授的人，他们不是很多不是教育背景，就是一直做研究，然后突然就要来一个课堂上教课。那其实教课就是，如果大家有听鸟仔的很多 podcast 帮你宣传一下，对，就会知道就是教育其实是你们很专门的技术跟知识。那我觉得很多教授，包含我自己也是边做边学，其实会没有这样的技术跟知识。所以像我第一年，我觉得其实心理上很多压力的事情其实都来自跟教学，因为做研究我很会。我就是因为做研究，
你们的训练就是研究嘛。
对啊，然后博士班毕业一定可以做研究，然后又博士后可以当老师，就是研究是我会的事情，但是教学面对学生这件事情其实算是第一次，所以我觉得我第一年就是很多心理上集训上的冲击其实都跟教学有关
啊。了解。我还想要补充一个，就是身为一个教授，其实面对学生会有两种学生，对不对？
对，
一个是就是大学生，就是你在课堂上会遇到的学生。
嗯，
那还有一种就是你带的研究生。
对，就是我指导的研究生。
你要指导他们做研究的研究生。
没错。
对，因为我下一题就跟你刚刚提的很有关系，就是因为你刚刚提到说，尤其是你第一年你在教学上面有很多的冲击，那我觉得应该很多跟学生有关，所以就还蛮想要帮学生们问嘛，就是会让你抱怨，就是你觉得你目前遇到就是学生哪一些行为会让你觉得很头痛的，或是说你比较常跟学生发生冲突的地方是什么？
那我就分成两个部分，就有两种学生嘛，一个是课堂的学生，一个是我指导的研究生。然后我先讲课堂上的学生好了。我觉得课堂上的学生最多的一定就是大家就会想说，上课凉不凉，好不好过，然后就是比如说然后这个教授人怎么样啊，好不好，就是一定会网络上超多这种评论。然后因为像我觉得就是现在又有某种叫 D 卡，那像我们以前可能我跟鸟仔的年代不是 D 卡，是 BBS。
不要提了，
好，不要说了。对，然后就是其实上面我觉得大家一定都会去看，然后上面因为我觉得它又是匿名的机制，所以一定会讲很多就是可以畅所欲言。我觉得这件事好，因为而且它又是一个让同学们可以去分享 information 的地方。然后像是其实我本身是不看 D 卡，因为我觉得超可怕。对，
哦，怎么可怕？
因为我觉得你一定要任性，你不可能做到全部人很满意，或是你做到你会超累。对，那就一定会有些负面的评论，而且我觉得又是在匿名的状况下，就是有些评论就是教授也是人，你知道，
就会有酸民啊。
对啊，就是你看到还是会觉得很伤心，而且我觉得很可怕的是，你不知道你自整班学生是到底是哪一个人写这么恶毒的东西。
那你觉得你会跟他们接触？
对
对，就是你在坐在台下的某一个人，就是用
这
么恶毒的语言批评你的人。
对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第一年让我很害怕，因为我可能就是习惯往很负面想吧，就是想说啊，这个学生我看到这么负面的留言，那他会就是那个人他怪问问题会就拿一把刀刺过来，真的我超害怕，我就每天都想说我会被学生刺死之类的。
对啊，教授真的是就是也是人。
对啊，
虽然说好像是在台上的老师，但是
对啊，
也没办法接受，就是很好像很攻击性的语言。
对啊，对啊，真的，而且就是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我很常跟别人说，发现要放假，像我们学生发现，下礼拜课放到假很开心，对不对？我跟你讲，教授比你开心1000倍，我就 yes 不要备课，然后超爽，对。对，然后每次出作业，就学生写作业很忧郁，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出作业也很忧郁，他说我想什么作业都不要出，然后每个期末考其中期末各占50分，好了，大家都这样，就最轻松，你知道吗？对啊，可是就是我自己有当过学生，像我看到这种课，如果只是其中期末占50分，我就会不敢修，因为你知道考差你就晚了。
了解。
对啊，对，所以我觉得。对啊，这个是我觉得当教授，就是自己变成这个角色之后意识到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只说期中期末，其实最轻松，对不对？
超级轻松。对啊，
可是你不愿意这样做。
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在大学就不是一个很会考试的人。就是虽然大家可能想说，可以当教授也成绩很好吧，没有，超多当教授的人可能成绩都有很烂的时候。然后像我以前大学就差点被二一嘛，我真的是就是哭着跑去求那老师，我要被二一，但我再补考了，哭爆，然后我现在还是很感谢那位老师让我补考，然后没有被恶意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会觉得说，我希望让不擅长大考的学生，他如果愿意努力做作业，他也可以过。对，所以就觉得说还是至少要多用这种多元的评价的方式。
好温情哦，
谢谢。
就是你真的还记得你学生的样子。
嗯，我希望舞蹈现在可能还记得，希望十年后还记得。
哎，等一下，所以你觉得头痛的学生是可能会批评你的学生吗？还是有其他的？
嗯，我觉得这个学生是蛮典型的一种，就是你会觉得说，你既然有这些问题，为什么你不来找我讲
啊？你干嘛私下就你不去解决，然后好像
对啊，就是你在那边喷，我觉得可能
公审，
对，你公审，可是你公审其实因为我现在都不看嘛，就不会影响到我。
哦，对啊，你就自己生气吧。对，对，那还有吗？
有好多啊，
也不管，那你讲几个最经典的。
好，我觉得最经典，
我要评评理。
好，我觉得第二种可能很多人也曾经是这样学生，我觉得我也是，就是我刚刚讲恶意的经验，就是你到期末最后才跟老师要分数，然后哭说，哦，我不能没有过，我不能没有过的这种学生。对，
哦，对。可是你刚不是说你也有
对我也有
经验吗？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个头痛的学生是我觉得会头痛是因为我会觉得说，哎，你可以早一点讲，
哦，
可是因为我有那样的经验，所以其实基本上我就会去 check 这个学生，就是比如说因为我说我有很多评分的机制嘛，
嗯，
假设他每个作业他都有交，然后只是可能真的没有过的话，那也可能是他不擅长大考，那这个学生我会让他过。
哦，
对，然后我会就是想办法让他比如说用一些补救的机制，可是如果这个学生他功课可能只教六个钟只教了两个，
嗯，
我就会觉得说他其实并没有很有心思在这堂课上面。对，然后我会很认真跟他解，就是用写信跟认真跟他解释说为什么我没办法让他过的原因，然后跟他说他下学期可能可以朝什么方向改进，应该就可以过了。
嗯，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如果愿意听的学生都还蛮好，但是最觉得头痛的学生可能就是说好像就是只是想说的我要分数一直去撸个老师就会好了这样子。
嗯，
那这个是我觉得另一个蛮典型头痛的例子。
你头痛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如果没有让他过，可他明明就没努力，可你又没让他过的话，好像会害到他吗？
对、哦，我觉得可能不同老师想法不一样吧。那可是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会联想到说，好像就是他没有认真写，没有做，就是你会把很容易把你的教课跟你自己的能力连接在一起。可是其实我觉得教课很多时候，学习的责任会需要归在学生身上、
嗯，
那老师必须就是去切割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会。有时候会一不小心没有做到，
所以你可能会怀疑说是不是我没教好，或者我没有讲清楚吗？
对，或是觉得说，哎，我明明就教大家做这件事，你怎么做这么烂？你是不想的，可恶，然后就会对他很生气。
哦，所以这个情绪也会有，但你一定会压抑住，我知道。
对，
因为你人好。
对，我的人太没有自己讲，对，心里面就是啊，
嗯，
很想要揍他，对吧？
所以你有当过学生吗？
我有，
嗯，
因为
就真的没办法，嗯，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我后来觉得就是这是个必要之恶。欸，
啊，为什么？
对，因为我觉得你看你那种学生超混都让他过，那很努力的学生就会觉得哈，这什么，嗯，虽然你看他过可以很低分，可是我觉得他就是代表你的一个线，因为比如说你让他过的话，你在网络上的风评就会变成啊，反正陈老师的课，啊，我姓陈啦，对，
做人好难哦。
对啊，对，就顾虑很多事情。
嗯嗯，
但是我觉得我第一年因为这些事情有非常非常多的心里面很纠结啊，很多事情，嗯，然后反正我就自己有看一些成长类的书，嗯，对，我就是一个热爱成长的人，然后我就比较放下这些事情，嗯，然后我觉得第二年就好很多。
哦，嗯，很棒。欸，我真的蛮想要跟学生讲，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都当过学生，就没有人想被当，
嗯，
这真的。可是我觉得在学校上课这件事情就是它有一个学习的目的，如果你认同这件事情，就是你真的没有在这堂课上面学习，你就扪心自问你到底有没有学习。如果你真的没有学习的话，要不要就直接接受说我真的不应该拿这个课学分呢？我自己觉得啊，就是那是你的责任。然后就觉得老师就在为这个纠结还蛮难过的。可是就像你说的，如果你知道他们有在学习但成果不好，可是你是可以接纳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棒的老师。
嗯，谢谢谢谢。哦，可是我自己想补充一点，欸，就是其实我后来，嗯，虽然刚刚一直讲说学生怎样，但是我觉得其实学生在学校的关系中，其实跟老师的对抗中是弱势的一方。
嗯嗯，
因为就是 台湾的社会比较还是以就是老师为主，然后学生就是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嗯、所以我觉得比如说学生有时候 提出一些观点或想法，有的时候不见得会好好的被聆听。
嗯嗯嗯。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虽然以前是学生有这样觉得，那我觉得我自己现在是老师的身份之后会觉得一个部分是就是想要跟，因为可能蛮多听众是学生的身份或是并不一定是大学的老师，但是我觉得可以跟很多曾经是学生的听众说，其实有时候老师不一定是对的，就是有时候可能你很努力的去争取，老师没有听，可能是因为他已经被研究用的焦头烂额、啊、然后对他来说教学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他只想让他过就好了、嗯、所以有时候并不一定是你的问题或是老师想要特别针对你、嗯、而是说可能他真的没有心力去看这么多东西。然后其实老师自己也至少我啦，我会觉得我自己也知道我这边教的很烂、
哦、
我也知道我教错了，可是就是我完全就是因为其他事情就已经非常累，然后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没办法再做更好，我可能现在只能做到这个样子。
嗯嗯嗯。
而且我觉得有件事情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是大学老师教的课不会百分之百都是他的专业领域。
对，没错。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也许是就是我可能一定会比刚初学的学生学得好，因为我毕竟是这个本科系出来的，然后我也掌握了知识的这个架构，所以我可能看一本课本我可以大概一周看完，然后就有比如说 80%、90% 的理解，那可能再把这个交给学生。但是很多时候像我现在有一些课就不是我的专业，所以我有时候会发现，上班发现啊，我讲错了，然后就 啊，然后以前会超级在意，因为我就很紧张，说怎么办，我讲错了，
嗯，
然后可是人到人就是个会适应的生物，就会讲错一年之后就啊，好像都会讲错，
接纳接纳，
就接纳自己。但是我觉得重点是你讲错之后，你下堂课跟大家说，要勘误一下，
嗯，
就是我那边是讲错，我觉得就是虚心接受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也虚心接受有比你更会的学生过来跟你说，老师那边好像讲错了。因为我也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就是有些学生他会过来跟你讲，那我觉得我发现我一开始听到这个反应我会有点防卫心态，就说不对，应该是你看的不够多吧，因为你会很害怕学生说你是错的。
嗯，
可是我那时候发现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有一点小防卫，之后我就突然觉得说，可是其实可能真的他说的是对的，我就跟他说，那我们来查一下到底是怎么样，我就跟他一起查。
Wow.
我就发现他说我是对的，我就说哎，你好厉害吗？
可是我很敬佩你耶，很尊敬你，这就是很多正常会出现的情绪，可是你总是会内省自省还是怎么样，就是你会跟自己在做沟通，然后一直去调整，然后去接纳你的情绪，然后就是让这些你说的就是可能权力不对等的问题就是被缓解，尽量不要发生。
哦、
很难耶、我觉得很厉害，因为就像你说的，因为你会害怕啊，或是你真的很焦虑，你真的很忙，对。可是我觉得可能学生的角色不一定看得到这个状态，他根本不理解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嗯、
他们就很单纯的会觉得说老师应该要对我做什么样的事情，对。但是像你说的权力不对等，就我觉得你真的很努力。
谢谢、
哦、先生大你、哦、你好棒 哦，
哦谢谢你，这我快哭了，好没事
哭吧哭吧、
哦、哭哭，老师压力都很大的
真的，对啊。如果学生有听，但 我也很认同你说，就是我有遇到一些老师他们就感觉就是没有教学热情了，但我觉得一定有很多原因啊，就有很多系统性的原因，就是这个学校的制度不鼓励他好好教学。
嗯，
那而且他可能研究的压力是超大的，
嗯，
那像他可能就很难善待学生，就是可能在学生的学习上就不会投入那么多的心血，
嗯，
对，所以讲到这个都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但我觉得让学生知道这件事情或让社会知道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就是教授有教授的困境、
嗯
嗯、然后有一个 Fubo 很努力 ，Fup 很努力。
对，我就是一个很容易责备自己的人，可是我觉得就是也是认可自己的努力吧。可是觉得借由认可自己的努力，也认可学生很努力。大家可能都是、嗯、就是一定没有人想要当坏人，
嗯，
大家都只是想要获得一个觉得我做的是好的这件事情而已、嗯。我觉得就是提醒自己这件事情，就比较可以去平衡掉这种得失心很重的心态。
嗯嗯 嗯，
对。
你还有要补充什么头痛的学生吗？哦、我觉得很好听，
真的蛮好。那我可以再讲一个，
再讲一个就换一个，不要讲太多。
好好好，你们可以看要放哪一个。真的有点心灵受创吗？反正就是我一开始，就是我第一年进来教学，我就会觉得说啊，我想把很多我觉得很好的东西弄出来。我第一堂课超认真准备， 而且我好，然后我就是想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开始进来是疫情时候嘛，就是线上，我想说我想让线上同学很有参与感，可以教课，然后我就用了就是像是Slido 啊，或是那种可以线上问答的东西，然后就自己那边弄，然后最后因为第一堂课通常都是讲说，哎，这堂课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会怎么评分等等等，然后我也想说，哎，可以让同学多发问这样子，然后我就用了 Slido 的 QA。可是呢，我没有发现，就是 Slido QA 其实是可以匿名的
哦。
然后结果，其实我那时候蛮 shock，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比较承认，我那时候其实蛮受伤，有吓到，是说，我觉得其实大概 80% 的言论都觉得，哎，就是很感谢老师什么之类，而且可能我是新老师吧，然后就觉得说，哦，老师很可爱之类，看得很爽。但是呢，会有一些留言，他们就是因为我那堂课是英文授课，所以我就是用英文讲，然后他们就是留言说，欸，老师，我觉得你的英文有口音的，我都听不懂。可是就有学生在下面就会立刻反驳说什么，没有，老师讲得很好。就是我觉得我的英文是 OK 的，因为我毕竟也是在美国待过，在欧洲也待过，我跟别人讲话都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英文应该是 OK。 而且我觉得口音这件事情不是什么值得觉得要改掉的事情，就每个人都有他的口音。可是我当他听到就有一种有点吓到，而且他又是又匿名的，然后我记得还有蛮不礼貌的言论吧，然后就是有一种说，哎，老师你其实可以用中文上课啊，不用那么乖用英文吧，你的英文也没有那么好之类的。
Oh.
然后我那时候我就很 care 这件事情，然后有一些就是我觉得大部分同学学生都很好，都有帮我去在匿名留言上反驳，可是就有看到那些字，然后我就整个当时其实有点慌掉，然后我就觉得说啊，就是有种你很认真，然后想要好好的跟同学交流，然后就有一些学生就是他就是也不认识你哦，然后就直接就有这种言论，我觉得我那一次有点吓到，所以我之后才会有刚刚讲，就是我超害怕，我觉得拿刀真的会把我捅，一直捅我的，我就超害怕。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有一点，就算 PTSD 嘛，就是一个很微小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很害怕，因为我要面对的是我不知道的其他多数人，然后他们就隐匿在匿名的后面，
嗯嗯嗯，
然后就不知道说我要真的很真诚的带他们吗？还是你那么真诚的准备这么多东西很用心，但是他们却可以直接用匿名的方式一句话就去抹杀你的用心，或是很只 focus 在你做不好的地方。
嗯嗯，
对。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觉得还蛮受伤的吧，然后可是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契机，就让我去看一些自我成长的书，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变成一个比较强的老师欸，然后就他这样讲就说，哦好，嗯，熟，然后我口音怎样，我说你不爽就不要来修
啊，你有跟他说吗？
啊，我没有这样讲，但是我心里就想说你不爽就别来修啊，
嗯，
然后就讲出来就是说，哦同学，那我觉得你可能这堂课没有这么适合你
哦，
对，就是这样讲，对，
真的。然后我觉得教授是一个有受众的，就是你会有一个受众，一群受众的一个职业，就有点像是一个比较小的 YouTuber。像 podcast，不过我们 podcast 没有人留言啊，
有啦，
快点留言！我想要，我复评也可以，好不好？没有，我渴望留言的人。但就像你说的，你是有受众的，受众多必有酸民，尤其是你课程的人数这么多。然后我觉得就是学生，他们可能不是很社会化，他们不知道善意的交流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还在发展啊，他们可能才刚从高中到那个人类发展学，有说他们还没独立完成等等的，但是这对我们成年人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接受这么直接的语言。
对，我们都是跟成年人相
处，对，就是我们都是很社会化，我们讲话都很善意，就是有不爽也不会直接讲出来的，
对，在心里面
那种环境，对，所以我觉得可以理解，自己是成年人之后，我想echo 你而已，
谢谢。
啊，学生们听到了之后知道教授是人，我们会流眼泪，
也会哭。
对对对，哎，不过我刚刚听了几点，就是觉得，我觉得有几个，一个是怕不努力的学生。可是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其实如果没办法好好跟学生沟通，或是学生也拒绝沟通，会是一件会很拒绝以解决问题的角度去沟通，会对教授来说会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情。对
对，可是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拒绝沟通啦，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太多跟老师不好的经验，因为很多老师可能会用很权威的，
权威，
对，然后我想说如果这个老师让我感觉有权威，我也不敢跟他说话。
嗯，
对啊，
可是我觉得大家要我没有要批评，但我是说既然敢开一个 Slido 让你写的老师应该都是个有心的老师，要不然他就不会开这个东西让你匿名留言了。
对，可是我之后就不敢开了。 我玻璃心、
嗯、没关系。嗯，我觉得这个经验，我觉得这好像又是文化的问题，因为我自己在美国念书的状况就是，我觉得我会感觉到那个要直接沟通，跟以自己的立场去怎么讲争取一些东西，在美国的课堂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然后我是学生，那我就看到同学也都会这样做，其实不会有那么多的哦，跟老师说话好像有权威的压力感。
嗯，
我一开始会，但是我后来反正遇到一些事情，觉得那个教学情况是对我不利的，然后可能经过一些同学的鼓励之下，然后去提出我的想法。可我以前都会觉得说，提出这个东西好像会让老师觉得很没面子啊，或是我可能被刁难。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在美国的课堂真的是常态，然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就是所谓的学习的责任为什么在学生身上？因为在那个立场下，我可以为自己争取，我可以争取我需要的学习资源与环境，然后跟老师去讨论，所以我能够好好负我的责任。所以不只是有一个感触，就是说我们会不会很多教学环境，我们要学生负责，可是我们可能也没给对等的权利。但是就像你，如果你去上 FUP 的课，你就会发现他给你很多权利，可是可能学生不相信或不习惯，所以他也拿不，他没有办法把他的责任抓回来。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教学困境都在里面，有、
嗯、
突然间有这个感觉。
嗯嗯，
而且就是可以补充，因为我上的是大一的课，
嗯，
他们可能才刚从就是高中
更比较权威的
对
上对下的，
对，然后一上来可能还转不太过来，所以我反正我现在就是特别可以理解他们这些想法啦。对，
嗯嗯嗯嗯，了解。好，那我们现在换到另外一个学生好不好、
嗯？
就是研究生的学生，
嗯，
就是呢。我觉得这个有点敏感，就是因为我觉得研究生跟教授的关系有点像老板和员工，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承认有一部分是这样。
对对对，就是因为大家要经过有点像老板的帮助或是训练，然后做出研究的产出，有点像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教授都会压榨研究生。然后我觉得，那如果你现在听到这句话，你的想法是什么？
哦，好，因为我是刚变成教授不久，所以我可以认同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我是学生的时候也很常觉得这样。对，
没事没事，我就觉得应该不会停吧。
对，可是没有，我等一下可以讲这件事情，就是去 debrief 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是在研究所指导教授，我觉得你觉得指导教授压榨你，这是件超正常的事情。然后我也接受我学生应该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会努力去朝不要这样做前进。我可以分享，我觉得教授压榨学生这件事情，可能只有在我后来发现，在特定的领域才会出现。
哦，
对，我不知道鸟仔知不知道，就是尤其是在台湾嘛，因为我有认识一些是在社会科学地方任教的老师，那我觉得比较跟人类啊或社会学系的指导老师跟研究生的关系跟工程的学系很不一样，这可能是我经历到的，也许是特例，可大家可以听一下。反正就是我看到人文社会科的指导老师，他们其实会自己做研究，他们不会让学生做，就他们比较像是学生进来研究所前，他们就已经想要研究，已经有想好要研究的方向跟题目，所以这些社会科系的学生都是带着题目念研究所，然后去找可以让我指导我做这个题目的老师。
嗯嗯，
那老师的研究是自己的研究，我就自己申请国家的计划有钱，然后聘可能有兴趣的助理来，但是这个助理可能不是我的学生，不是我指导 的学生，所以老师跟指导学生之间是没有就是给助理费的关系，学生可能也不会想帮老师做他的研究计划。
哦，就是他们其实学生有自己的题目，老师有自己的题目，
对，
可是老师会指导，你是说比较是纯教学关系吗？
对，就比较是说学生就是可以跟老师去讨论我的硕论要怎么做，
嗯，
可是老师可能会没有兴趣跟你讨论，老师可能就说我想做自己的题目。
哦，也可以，这样也可以。
对，就是我发现社会科系很多这样，所以就社会科系很，我觉得他们培养出来是每个硕士生其实都非常独立思考的能力，因为他们就是自己去挖掘他们想做的题目。
嗯，
那指导老师就是我有自己的题目，只是我愿意收你，就代表我可以指点你，你在你想做的题目上可以做什么事情。
嗯，
但是相对来说，社会科系的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对指导老师没有那么大的义务。
嗯，
因为他们是一个蛮分开的指导关系。
嗯，
对， 所以像是我跟这样在社会科系的朋友聊天，他们就很惊讶说，欸，我们有个实验室，因为他们没有实验室，他们是老师自己就是独立的学者，来研究所的学生就是只是找老师可以比如说定期去讨论研究，然后之后口试要取得老师的同意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另一个关系，因为我不是在那个体系出来，所以我不太了解，所以我觉得在那个状况下也许有他们的困境。那我讲的比较是理工类的，那理工类就很不一样，因为可能台湾也比较重视理工，所以我们的学生会很多，所以通常我们就会有一个研究室会有一个指导老师，那学生就是签指导老师同意书，但是其实学生跟指导老师之间最单纯的关系就是学生把硕论写完，老师同意他可以毕业，然后口试口尾觉得 OK 毕业就毕业了，所以其实以学校来说他们只有这样的关系，所以老师其实没有义务一定要给硕士生钱，但是为什么我很常会听到说，欸，这个实验室薪水拿多少，薪水 拿多少，那个薪水其实是指导老师会有研究计划，然后去拿到研究计划之后会有一些兼任助理或是研究助理的费用，那我可以把那个研究助理的费用呢给我的指导的学生，那这样就变成是这个学生有另一个身份是这个计划的
助理，
对，
会不会很多学生根本搞不清楚啊？
我觉得很多学生都不知道，他就觉得是实验室给的薪水。
欸，我第一次
意识到这件事吗？
好像以前懵懵懂懂的，但现在才厘清耶。对，
真的，我是后来自己发现，哦，对，因为以前就是老师给什么就给什么，对，而且有些老师不一定会很明确的跟学生讲这件事情，可是因为就是我就是一个新老师，有点穷，所以我要很斤斤计较，我就很认真的发现说，其实这个时候如果学生拿助理费，他跟老师之间的关系就不是学生老师，
就有点像雇佣嘛，
对，我
是助理，你有工作责任，
对，你是员工，所以这个时候才会说，欸，为什么会以为老师是老板，是因为如果是在这个计划架构下面的话，的确在某种身份上老师是这个计划的案主，是有可以掌控金钱的人，那学生是兼任助理，这时候你就不是学生，你是兼任助理，所以你必须要用兼任助理的身份再跟这个计划的主持人做合作。对，那当然我觉得也有，因为像是计划兼任助理有分学习型跟行政型，那我觉得那个就现在真不考虑，对，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学生要意识到说，并不是我进这个实验室我跟老师我就一定有钱拿，而是说你进来你有钱拿是因为你有一个计划助理的身份，对，那如果计划助理身份，像我觉得可能有些老师可以 manage 很好，就是说学生不用做这个计划的事情也可以拿到钱，但是那老师又三号可以把那个计划做完，我知道有些比较有在规划的老师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但是我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你有你这个钱，你有你这个计划钱，你就要做这个计划的事啊，不然我这个计划要结案了没有人做事。
欸，可是我都没有听过一个状况是老师跟我说你可以不拿钱然后你也不用帮我做研究。欸，
哦，真的吗？
就是对啊，会有这样的选择可以走这条路。
我现在都跟学生这样讲。
哦，欸，那听了这集的学生，
你可以跟老师说我不要钱，
你可以问问看哦。对对对，
我觉得完全可以。
哦，所以我现在才厘清，欸，其实我现在回想，我在美国念 master 也是没有钱的，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很特别的研究上面的需求，的义务，就没有研究上的一个学习目标。我觉得我那时候状态是这样。你可以有研究的部分，但你也可以决定做别的事，比较多还是修课。但台湾就让我觉得好像，这会不会就是因为有这个雇佣关系，所以让研究变得很重要啊？
我觉得是啊，我觉得是，我觉得鸟仔刚刚讲，就是我后来就离清这个关系之后，像我现在学生进来，我就刚刚很清楚我讲我刚刚讲的事情，我就说我希望你还是做完硕，因为大家都想要硕班毕业，我就说假设你做的题目跟我计划相关的话，那你可以拿到兼任助理费，但是相对的你可能也要做一些兼任助理要做的事情，可能是帮我跑一些报账的事啊，或是你的研究就必须要跟这个计划目标相关，
然后你可能我们这个计划可能有什么类似 KPI 或是目标，
对，或是你可能要帮我写结案报告之类的，
都
写一些小段落或是整理文献这样，但是我跟他说，那如果你是完全没有拿到钱，或者你的研究题目跟这个完全不相关的话，我说我不会叫你做任何事情，你只要把课修完硕论做完就好，对，所以我就是跟他们讲这两件事情这样。
那我觉得压榨这两个字是来自于不了解就是整个发生什么事情，
对，
就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被压榨是因为我为什么要帮教授做研究，对，然后又会预设念硕士班就是有钱拿，
对，
但这其实是不对的，
对
对，
就是说我觉得有些老师 我不知道是刻意还是没有想到是其实有资讯不对等的状况。
嗯嗯，
因为其实老师应该都知道这个计划钱是要 拿来做什么的、
嗯、
然后他可以给这个学生，可是我觉得很常说就是学生莫名其妙就是被拼在某个计划下面，
嗯，
然后呢老师可能就说欸你这个做你帮我做这个东西，做完这个计划又说那我们来做下一个计划，
嗯，
然后学生就没有意识到说他可以不用做这件事情，
嗯，
就是如果我没有拿那个计划钱，其实在法律上来说你根本就不需要做你没有被雇用计划的事情，
嗯嗯，
然后而耽误自己硕士班毕业的时间、
嗯、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很多啊，像是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很认份听话乖乖帮老师做计划的话，正常的人就会觉得说啊，你帮我做这么多我会让你赶快毕业，就是我会想要帮你这样子，对。可是我自己觉得很多关系就是你刚刚讲就是这两件事情被混在一起了，没有很明确的说清楚，
嗯嗯，
对啊，
了解。那你觉得教授压榨学生，那你觉得以你现在的角度来看，你觉得它是存在的吗？
我觉得有存在，
嗯，
因为就是嗯，比如说我觉得有拿钱的话，可能老师的部分就觉得说诶你都有拿这个计划钱的，你是助理耶，你就要做助理很多事情、
嗯、
但大家对助理应该做的事情的定义其实都不太一样，
嗯嗯嗯，
对，
然后就是这样很模糊的，因为没有那个你要 job description， 就是没有、這個、
对，没有 job description，
对，你也没有面试或是跟他沟通说你现在的职位要做哪些 responsibility，
对，没有 HR， 因为 HR 就是 老师自己老师要当 HR 、哦、想想觉得老师怎么那么累、
嗯、
对，然后对啊，而且有时候我觉得学生可能莫名其妙就签下这个兼任助理的工作合约，
嗯，
对啊，然后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大学的老师他们并没有工作经验，当然很多有，我觉得那个很棒，比如说像我自己我是没有在业界工作经验，所以啊，我有去打工过啊，有 part-time 过这样 OK， 可是就是会比较不知道说这些比如说要保护员工跟老师自己的一些状况你可以怎么做，或者 HR 应该要把这些 job description 讲好之类，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会做吧，
嗯嗯，
所以我觉得就在这个状况下，然后我觉得另一部分是我觉得要回到刚刚讲就是很多老师很忙就忙到爆，我觉得尤其是助理教授的时候，所以你会觉得如果有一些事情可以分下去给学生做的话，那会是很帮忙的一件事情，
嗯，
但我觉得有时候就会忘记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应该给学生做还是你自己做，或是学生到底他现在承受多少、
嗯、
那我觉得另一部分是因为很多学生会觉得说啊，我的毕业生死权就掌握在老师手上、欸、我拒绝的话他是就不让我毕业了，
嗯，
那学生就会变成说我已经很忙了，我可能已经接了很多事情我忙爆了，但是老师叫我做我还是硬吞我就是做，然后就变得是被压榨，然后老师可能因为可能老师会觉得说应该做的下吧没有很多吧，就是你在 assign 工作给别人的时候可能不会想到他那么多，可在正常的雇佣关系之中你是员工的话，其实你可以跟你的上司反映说诶我今天东西做到我可能我的主要任务我做不完了，可不可以把这些东西分给别人做、
嗯、
然后反正员工不爽就是我就离开嘛，或是我可以去跟
你没有学历要拿你没有那个
对没有任何义务，或是我可以去找 HR 去申诉，如果是健康的公司的话会有个制衡的机制，但是学校研究室就那么小，然后好像老师就是整个田可以决定所有事情，然后没有个制衡的机制存在、
嗯、
所以就很容易变成是老师可能没有意识到学生已经很累很多事情，学生也不敢跟老师讲说老师我太多事情我不想做，可能我觉得有勇气这样说的人也许很少，或是可能看跟老师之间的关系吧，对，所以我觉得就会形成某种压榨的状况，
嗯嗯嗯，
对，
嗯、
那对啊，所以我自己采取的方式，因为我不希望被学生被压榨嘛，对不对、嗯？所以我就会说，你可以拒绝我没有关系，不要勉强。
所以你会把资讯让他们知道，
对，
就是你会把这一个复杂的状态，就是其实我们不一定要雇佣关系，但是常常你听到的那些状态是有雇佣关系的状态，然后把它理清，就让资讯对等之后，让他们选择。
对，我觉得要让他们有选择，或是要讲清楚说这个钱是怎么来的，
嗯，
那这个钱连带的要求关系是什么，然后我都会说你可以吗，那我的确有遇到有学生他是比较有知道这个关系，他就会说老师那我觉得我目前的状态可能不适合接这个工作，我没有要拿这个钱，
嗯，
然后我当然可能会觉得说怎么没有人帮我了很难过可是我就会很感谢他愿意很直接的跟我说、
嗯、
那我就知道说那这个钱
清楚，
对，我就说那我就可以给其他可以做的人这样子，
哇你超棒的、
哦、哎呀好害羞啊
真的真的我觉得这个资讯蛮重要的，有让我蛮震惊的就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
是震惊的部分是什么，
就是我不知道实际上是这样，然后我很 开心就是你让学生知道这些资讯，然后让他们做选择，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对，谢谢你 PUP。 对，那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前面刚刚聊了蛮多教授跟学生的关系，对不对？那我现在就是蛮想要再问你一个问题，是你对于一个好教授，你有没有一个自我的定义？然后你会不会担心其实你不是一个好教授？
哦，好，我觉得第一个有，然后想先回答第二个。我觉得我超担心的耶。
你超担心，可我觉得你超棒的。
哦，你们怎么那么贴心？可是啊，可是我觉得这可能跟每个人个性有关吧。反正我是知道我是蛮算是某种讨好型的人格，所以我就是、
哦、
对，我现在比较好，我现在有被讨厌的勇气。可是呢，我还是会希望就是与人为善吧，因为我都很害怕别人从背后捅捅捅我，所以我都是多害怕。我之前还想过在办公室放那种铁的棒球棒之类的。
哦、
对啊，就
风险职业嘛。
对啊，肌肉有点壮好不好？没有，好，没事，纯粹开玩笑，但是的确会很担心啦。而且我就超担心，就是我可以跟各位同学，就是各位听众讲，如果你是学生的话，不要没跟教授约就是敲教授的门，我都会吓，就超级吓一跳。他、哦、想说你是谁？
对啊，
他就开门进来。不要没有老师没有跟你说进来前不要开门进来，他可能里面没有穿衣服，或是他在出去在那抠他脚之类，你知道，在办公室就是我的小小天地，不要随便进来，我可能在做一些奇怪的事。有那种同学进来就哦，管说等一下等一下，这样好像会爆很多脸，好，没事，反正就是。
因为你太自然太好笑了，你好幽默。没有，真心话，我们需要隐私，
真的需要隐私，很重要。同学不要没约就敲教授的门，教授不一定会在。
然后到门口也不要直接开门，
不要直接开门，你会看到不想看到的东西，你知道吗？教授不想让你看到。对，
好，
对，所以当然会蛮担心的吧。然后我，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在，虽然我觉得我在高等教育中我是混得还不错，不然不会到现在这个地方，但是我觉得还是受到蛮多觉得啊，如果当时那样就好的，所以我还是希望至少在我能力可及之内，我可以当一个至少我对得起我自己，或是我希望我至少能够被这样对待的教授。对，我觉得好教授是什么？我想一下，因为我就是想当好教授嘛，我就思考这件事情。然后我想说，会不会有些学生很希望教授就是他很严格，就是跟他说你每天给我做到死之类的。会有学生
我要成长，
对，
我
会有学生想要很成长。对，我想说，可能有学生这样，会有学生想要熬夜写 paper 是的。这样学生很好啊，没事，我还是不用希望不要这样。就是后来我就是知道说，其实每个学生觉得好的教授定义已经都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其实没有所谓的好教授，只有适合的教授。
Nice，
对
，good point，
没错。所以我就觉得，像我现在在跟比如说潜在的研究生访谈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希望我们访谈的目的就是我们聊得来，我听得懂在说什么，你听得懂我，你听得懂在说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我觉得这就有点像是你在用交友软体一样，就是你至少要要听得懂吧。
我觉得没有，我自己在找工作后来也是发现这件事情。
嗯，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看一个工作。就是你不能只看，欸，这个工作是不是很好，或这个工作是不是很有成长力，或是听起来很棒，你们名声很好之类的。我觉得重要的还是你跟主管和 team 合不合，超级重要。对，
感觉很多人会忽略这件事情。
我以前找工作都会忽略，但我后来就受伤太多次才知道。然后我觉得找，就是因为我觉得教授跟学生其实是一个很紧密的关系。
没错，
真的就是你现在到研究所阶段的时候，你的学习真的70%-80%都是跟你的指导教授。
嗯，
如果你们不合，
哦，
真的很心累，
惨爆，真的。我觉得教授也很惨，真的。对，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点蛮有趣，就是每次面试学生必问，我可以两年毕业吗？就是，欸，就是他说啊，请问大家都几年毕业？
嗯，
我就跟他说，以我的立场来说，你两年往外走的是最好的，不要留那么久好不好？
嗯，
对，我就说我会辅助你尽量两年毕业，但是我都会说，可是我不希望你是两年随便就毕业。
嗯，
因为对我来说，就会这样子，其实对老师跟学生来说，我觉得都不是很好。可能学生想混毕业，那另当别论。但是我会说，以我的立场，我很希望你两年毕业。
欸，那你有标准吗？
有，我还是有。对，很难搞。
没有没有，因为我有一个情况是，我觉得 你跟每个教授说我能不能准时毕业，80%-90%的教授都会说我希望你2年毕业。可是你学生的立场有时候就是会觉得你这么说，可是
没有，
实际上他很难毕业。
哦，
对，就是标准很高，或是你很难以捉摸的标准。
嗯
嗯，我觉得那沟通蛮重要的。
嗯，真的，我觉得你讲到这一点，就让我想到说，也许因为我听过有一些老师，他就直接说，你就是头上某个 conference 一篇，
哦、也蛮明确的，
你就毕业，就是虽然很难，可是很明确，大家就会为这个目标直接去拼。
如果你没有追求那个，就不用了。
可是其实追求那个对你的研究是好的。
啊，
因为你就是需要研究，
天使恶魔，
对，你就是需要研究 KPI。可是我觉得你这样有提醒我说，其实说它是这件事情，说你是一个很明确的标准，
嗯，
就是说
就有好有坏，
对，就是你定出了明确的标准，大家就知道我就是这样就可以毕业。但是坏处是、嗯、因为其实我们也到投稿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你定出来，万一就是那个人就是死活都做不到。那你
因为投稿有很多未知数啊，我觉得
没错，对，就是不是只是跟研究有关，你也关乎你遇到什么样的审稿人员，
对啊，你运气或是你喜欢的议题，
对,
对，
或是你比较擅长的议题，我觉得这都有关系、嗯、所以我觉得虽然可能反正我现在才在第二年之中嘛，就是还很前面，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之后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确是我目前还在思考的事情啊，怎么办。
嗯, 嗯哦，所以你觉得其实只有适合的教授这样子？
对，
那你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
你说身为教授？
对啊，因为你刚刚说你怕你不是好教授，但你又觉得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好教授。
嗯嗯 嗯。
对，那你对你自己的追求？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立刻说出来，是说我希望我可以尽量的把我顾虑到的、认知到的东西都透明的跟学生讲。
嗯，
对。然后我希望我不要让学生，就是我可能不是每次回复都会让学生感觉到很不受伤，因为我觉得很难。但是我最近不知道什么，我觉得我希望我做到的是我不要让他们感觉被我羞辱。
嗯，
因为我觉得受伤跟羞辱是两回事情，因为受伤是可能彼此对同一句话的解读不太一样而受伤、嗯、但是我觉得羞辱是一个很故意性的。
嗯，
就是比如说在meeting的时候说你怎么这个都不会、
嗯、
你这样不会的话、嗯、你是连出都不行。我有听过有些老师会这样跟学生讲话、嗯、
就是他这个语言的选择上就是有带就是
带想要让别人受伤的意义、嗯、
对，或是他是以上对下的
指责，对对对对对，
就你就是很不对等的一种语言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第一点是我希望我不要做到，我不要让他们觉得被羞辱，或是我至少可以自豪说我绝对不会羞辱学生。
嗯嗯。
然后第二点是我希望可以让他们知道，一个是就是研究所的研究是他们自己要学习的责任。
嗯嗯。
就是像每次我都他们问说实验室的运作流程什么，然后我就是每一周我都会尽量可以的话都排一个小时的 meeting 给每个学生，但是我都会说这一个小时不是我叫你来报告进度，而是我每周可以留一个小时给你，你有问题想问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小时任何的讨论、
嗯、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小时你这周你不要，你就直接取消，我也会很开心。
嗯，
所以我跟他们说你来跟我每周报告不是因为我叫你来，而是你需要再来。
嗯，
我就会很明确跟他们讲这件事情，所以我希望让他们知道说这件事情的决定权是在你身上。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目前觉得还应该有做到吧的两件事情啊。
嗯、
对，我当然也是我觉得目前希望可以持续做的事情。
嗯，就是你希望你的学生是真的有在学习研究这件事情的。
对，
然后也希望他们是知道研究是他们的，是有热忱而去做的。不过像让我想到蛮多学生，尤其是硕士生，可能根本就不想做研究的。
对
对
对，所以呢，
所以你会尽量避开不要收到这样的学生。
我觉得这很难避开，因为比如说你一问，大家一定都是说我想做研究，怎么
骗人啊，谁在那边？
对啊，谁在那边讲？所以我就会说，我知道每个人来念研究所的 agenda 是不一样的。我就要说，你要告诉我你的 agenda， 所以我们才可以在我的要求跟你的 agenda 之间，我们找到一个平衡点。我可以接受，你也可以接受。
嗯，
对，所以我其实可以接受。我觉得大部分人一定都没有想要念博士班或是发 paper 吧，所以我觉得说其实基本上就是好好做完一个完整的研究，假设你没有研究的热忱，你至少就是也是交出一个完整的东西，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公司的专案练习、
嗯、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不会想要逼学生说你要发 paper。
嗯，
因为我觉得发 paper 很多是必须要跟研究有关，但是有些人就是没有想做这件事情。
嗯嗯，
对，所以其实我的确有遇到有学生跟我讲说他其实就只是想要赶快毕业去找工作。
嗯，
那我就会 比较虽然我听到第一次听到就觉得哦好难过，因为你知道当教授或是做研究员就是觉得做研究好好玩，因为我就觉得做研究超好玩的、然后我很享受知识的启发的感觉，然后当然我会很希望把这件事情带给也是进研究所的学生，但是我觉得也不用影响情缘了，有些人就是喜欢别的事情，对啊，所以我觉得假设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会很好，但是做不到的话我觉得至少我们可以是一个好聚好散，然后我可以协助他达到他进来硕士研究所想要达到的目标、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
你很为他们着想、
对，可是我又很担心就是我这样想会不会之后就没办法升等、然后我就说拜拜，
你放太多心思在学生身上，
就是就也不是放太多心思或是太理想化嘛，也许在这个系统就生存不下来之类的、我之前很焦虑，我现在就有点想说
算了
耶，我就想说
可是你就是想要好好跟学生透明的沟通，然后就是你希望双方的需求和期望都能达到平衡，这样子，这很花力气耶、所以可能不能升等，
不能升等，没有啦，我都想说，算了，不能升等，我就开始想，我可以做什么其他的工作，写写发现哦，还蛮多的啊，算了，我还是会努力升等，因为我觉得你升等之后，你可以发挥更多的影响力，然后，可是我不会要求自己一定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我还蛮，其实我虽然现在很多事情压力大，但是我还蛮享受现在的过程的，我不希望它一瞬即逝，我希望我可以好好的品尝那个滋味，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件事情我还蛮想分享的是说、就是我会觉得很常有时候当我们的职位朋友像是我是老师你是学生，我就容易把学生贴上给他们就是学生的表现，学生都怎样学生就那样学生那样对待学生就要怎样，可是我觉得说他们明明就是一个一个不同的个体，他们只是在这个学校的身份是学生，那他们就每个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有不同的兴趣，经历了不同的事情，选择不同的样貌而来到这边，那如果我认识他至少有两年嘛，那我这两年只认识他是学生这一面不是很可惜吗？其实我反而有时候觉得说除了在指导的时候我会比较就是我觉得我是指导者的方式，我还是多少会希望就是我可以看到他们很全面的个体，像我就发现诶有学生唱歌超好听，然后有学生运动很强，有学生会自己做音乐做游戏，我觉得他们每个都比我强、所以我其实很多时候都会觉得他们其实就拿掉研究跟研究所的身份来说，他们其实每个都是独立的个体，也许我们在学校外见面会变成平等的朋友，只是我们现在在这边我们会被套上一个老师跟学生的枷锁，但是我希望我们毕业之后是可以变成朋友。
Oh my god 要哭了
要哭了
很感人我今天跟大家说，因为昨天就是 Phil 跟他的学生在 meeting 的时候我在旁边工作，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在偷听你们讲话，然后我很惊讶，就比如说你就跟我说有一个学生怎样怎样唱歌超好听，有一个学生什么什么很会做音乐，然后我其实就很惊讶，就代表你跟学生一定有蛮大的信任关系，你才会知道那么多学生的事，因为我这样讲不太好，但是我觉得我说可能很多的人他跟自己的指导老师是没有研究之外的其他的认识与交流是很常见的，我没有说我自己是这样哦，对，我觉得应该很多人经历是这样，然后我就看到 Phil 跟学生在聊天的时候，然后就你们也会讨论研究的事情，可能你们会就是讲一讲，然后学生就会开始讲什么他要去哪里逛街，他周末要去哪，然后还是他带伴手礼给你什么之类的，然后
对，
然后就你们的沟通，就你们的聊天就很对的，然后我就觉得应该大部分我听人讲了几个学生，我觉得大部分的学生应该跟你都是一个怎么讲啊，很舒服的关系吧，你们还会一起去唱歌，然后还喝酒，然后还圣诞趴，
对
啊，我就觉得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教授，
谢谢你，
对，因为我觉得你就像你说的你会，对，因为我其实有个题目可我觉得你都讲完了，就是你其实都用什么样的心态在面对学生、然后你刚刚就有说你其实就是把每个学生当成一个独立的人，你知道他的面向是很具体，他是很立体的，他有很多除了研究跟可能学生责任，我们概念上学生责任之外的很多事情，他们也有生活，他们可能有家庭，他们可能有感情的各种事情，其实老师并不会知道，但是你愿意去知道，对，所以 嗯，可能会有人一些人觉得教授干嘛需要这样，其实不就是好像吃喝玩乐还是什么的事情。
哦，对啊，
对，但是我一个以我一个教育者的观点，如果我们是老师的话，我觉得你看见一个人的全貌和预期的样貌，就是你可以给他的帮助吗，或是引导，就你一个教育者的身份去看，你知道这个人的立体面，你可以给他的帮助是很大的。对，因为你可能会知道他的性格，你可能会知道他的希望，会知道他的困境，或甚至他的家庭或是感情上的困难，那这些东西可能都阻碍着他们的发展和学习。所以如果你可以知道他只是，如果你们有个很好的信任，就是你给他的影响是很深很深的一个影响。
哦，
对，
天哪，谢谢杨彩提醒我这件事情。对啊，不过其实刚刚在你说的过程中，我也有点小羞愧的地方。
为什么？
应该说好，反正也许我学生会听到这一集，或是各位听众会成为我的学生。就是我后来也发现，其实我虽然讲的是我想这样做，但是我必须要承认，我也不是随时随地都做到。
嗯，
就是我其实自己脑中立刻就会回想出某些片段，是我觉得我对有一些。几个学生当他们可能做的不符合我的预期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教授魔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名为教授的恶魔或那个样子好可怕，教授恶魔就是那个教授的自己应该怎么做，那个自己会出来。然后像我曾经有几次就会用比较我觉得我是教授你怎么可以这样的想法突然出现，然后占据你的心灵，你当时就会说出一些其实像想起来觉得我可以用更好的方式说的话。
嗯，
对啊，然后我觉得我都可以感觉到说那学生可能当时会害怕或是会有一点受伤或是很错愕，可是我现在比较不会过度责备，我会觉得说那个其实就是我状态不好的时候，就是可能我很累，隔天写到三四点然后冲去学校 meeting 之类的，然后可是我觉得被控制住的时候就会事后会开始想说为什么我那个时候会这样，为什么会被教授鬼给控制住。嗯，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后来做的好事，我其实是有去，我忘记有没有，我事后跟那个学生有跟他讲说，为什么我那天会有一点不开心，是因为你没有做到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会跟他说你做到什么什么就好。然后我觉得有一点，我可能有用一点女性的身份的福利，就是有一点撒娇装可爱，可能可以被接受。好，也许我学生觉得老师又来了，我觉得说
你就比较温柔啊。
对，我就说你如果不那样的话会更好哦，我就这样讲。对啊，对，所以对啊，我觉得这是可能是属于我自己的沟通方式吧。所以就如果大家在听，然后也许你曾经被教授魔的我伤害过的话，请跟我说，或是知道。
我觉得教授魔很棒耶，就可以谅解一些其他可能教授吧，他们可能也有，他们也被教授魔控制了，
他们就是被教授魔深深的
控制住，他们真的很辛苦。对啊，
对啊，
大家都很累。没有，因为我是妈妈，所以我自己也会有失态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对小孩有我觉得很不妥或是会伤害他的时候，这是
妈妈魔。
妈妈魔，这太辛苦了，当大人好累哦。
对啊，
对对，可能你会这样，对，你会，我听到你会再跟他沟通。这些你会自省的部分都觉得你很棒啊，教授魔走开。
没错没错。
嗯，
可能也会有其他也是类似立场的老师在听这一集，然后我自己觉得可能就你就知道我会讲这个，就是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经验。对，然后我其实因为其实我们家人就是我自己的父母又是老师的身份，我觉得老师其实很辛苦，然后就是我觉得取得平衡真的非常的难，然后可能我这些经验也许会太天真，或是可能有些没想到的地方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身为老师的人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心灵，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有些老师被教授魔控制，就是他的其他的身体状况或心理状况长期都处在一个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状况，
就不稳定
很
有压力的。
对，所以那个教授魔就很容易去控制他。
哦，
对啊，那如果是一个很身心富足平稳的人，一定没有人想要当坏人。
嗯，对，
所以这是我自己想到的。
哇，你很会耶。
对啊，我是
应该想要抱抱教授说你们要爱自己。
下次教授对你很凶的时候，学生就说老师你累了吗？没有，
对，老师可能会流泪，他马上会震惊一下。如果老师对你很坏，你跟他说辛苦了，他可能就会突然间软掉。
真的
真的，
或是你就是送他营养品之类的。因为像之前其实超多教授就是自杀或上吊什么的。
嗯，
我觉得我看的时候都特别觉得就是我可以理解他的感受，然后又就觉得就是其实 对啊，变得很沉重了 ，sorry、嗯。对，
没有没有，很棒很棒的一个提醒吧。嗯。好，那我觉得我们也来到最后最后的地方了。我觉得今天这集很棒，就是我们蛮以一个从学生变成教授的，就是 feel 的角度，然后重新看自己成为教授之后和学生的关系。那我还蛮想问，最后的问题就是因为搞不好有人想当教授嘛，对不对？嗯。然后还蛮想问说，你有没有想要分享什么你？然后比如说，如果你重来，你觉得你会想要再当教授吗？那你觉得你想要喜欢当教授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嗯，好，我觉得会
啊，
对，
好棒哦。
对，因为虽然我那时候教授很辛苦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因为教授这个职业有很多其他职业无法做到的事情。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是我很享受。像
什么事？什么事？
哦，像是有这样讲会不会被开除？反正你可以不用每天都去办公室，或是你有一个独立的办公室。那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很需要个人空间才能够专注的人，这个就会很适合你。
嗯，
第二个是因为你都会接触到纯真的学生们。嗯，你多少可以把你认为对的事情在课堂中偷塞给他们，对，或是你可以让他们，你可以去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典范。嗯，那我觉得每个典范都很重要。那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做到这件事，那我觉得你就做。那当然我觉得教授这个身份在社会上还是有些福利，那这些福利可以让你做出更有影响力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想做的事吧。
我想问你觉得那个福利是什么，然后或是说那个影响力是什么？
嗯，那个影响力是我觉得可能在一些地方还好，但是比如说你就会比较有机会被邀请去演讲。
哦，
对，那有些评审的事情，像比如说我们会评哪些高中生或是大学生可以进来我们的研究所或是大学嘛，那我们都会可以独立去评分。那可能有一些老师们注重的面向是这个，那可能我可以把我注重的面向，然后有这些符合这些面向的学生，我就会给他评超高。嗯，可能其他老师觉得他很低，可是比如说他有做一些我觉得社会正义的事情，我就说他超棒，我就给他评超高分，这样就不要差太多了。但是我觉得我可以透过这些方式慢慢的把我觉得适合的人，把这些价值透过这些方式来加强。
嗯，
对，
你可以用你的用教授的一个角色，
权威
是也不是，就算说是福利吧，去传递你的价值，
对
的感觉，哇，
对，
好像蛮棒
的，对啊，所以我会喜欢让学生看到，就是其实教授也不想教课的这一面。嗯，我会跟他们讲，虽然有一天我说你身为老师应该怎样，可我想说，你就是让学生知道老师也是人啊，
对啊，
他们就不会那么怕
啊。我说真的很辛苦没，
对啊，
但是为了你们，我愿意，
对
对
对啊，對，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就是不会害怕让学生看到我没出息的一面之类的，或是我刚刚说我超爱看什么动漫，然后玩游戏怎样。嗯，因为我自己就是喜欢看动漫的人，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让他们知道这个不是一件坏事，这是好事。嗯，
很棒，没有，很希望我的教授是你。
嗯，要不要来念？
那博班吗？
哎，博班，
哎，再想一想，再想一想。哎，那如果想要当教授，你觉得有没有什么需要？我是觉得很烦的事啊，但应该是说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事情？
哦，有，我觉得因为教授有一些资格，至少在台湾可能要有博士班毕业或是同等学历，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你要注意的是教授基本上就是一个在研究上很多事情，就是其实事情蛮多的，
嗯，
的一个职位。然后我觉得你必须要真的很喜欢某些事情，你才可以去忍受那些不喜欢的事情。对，
哦，
我觉得要
就是有很多不喜欢的事，可是你可能像你够热爱你刚刚提到的
一些事情，对，然后做一做研究。嗯，然后我觉得也那个是可能可以，因为我觉得有，其实教授因为很多事嘛，所以你的职位很多，你也可以选择你要当什么样的教授，在不同的学校，你的要求重点就会不一样。像比如说你在顶大，就台清教程，可能研究是一个很重要的点，那你就可以真的带那些很有很聪明可以做研究的学生冲。
嗯，
对。可是像比如说，虽然我不喜欢用等级分学校，但是有些学校，我觉得每个学校的存在都很重要。
嗯嗯，
对。那如果你是喜欢教学相长，你喜欢陪伴很多学生的话，那也许你可以到对于研究的要求不是这么 top 的学校。
嗯，
那你可以就花更多时间可以去陪伴他们
啊。
对，所以我觉得说在成为这样的角色之前，因为我觉得还蛮多网络文章其实会去爬看，然后英文很多，他们就会去列出一些你当教授你在意的事情是什么，你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嗯，而且我觉得必须要知道说那些 研究明星，因为媒体就只会报道谁很厉害什么，他们其实牺牲了很多东西，他们牺牲了健康，也许牺牲了跟学生的时间等等，可是这些媒体不会报。那我觉得可以去想说，你是真的要成为那样子吗？那也许你很聪明，天生聪明，成为那样子就可以过得很好，那我觉得很好。但是我觉得一定有需要取舍。那你要取舍的什么？你在意的是什么？我觉得当这些清楚之后，会比较能够享受教授这件事情。
哇，你刚刚打开了一个，就是你刚刚提出一个点，是其实教授可能有很多种，你可以成为不一样的教授，但可能主流让我们看到的，或是你经历过的，就只有某些类型的教授。对，你打开了一个东西。好像可以再做一集，
哈
哈哈哈。对，到底有多少教授呢？对，但我觉得你说的很重要，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要了解你自己，跟你如果你要成为教授这个角色的时候，你的生命会变成什么样子，是不是你要的，然后有很多你没有看到的牺牲或是很烦的事情，你能不能够承受。
对，虽然可是我觉得最后是我们不可能预知未来啦。对，所以我觉得也许有些事情你发现啊，你承受不了，那我自己我的人生观比较松散，就是我觉得很佛系啦，就是我觉得生命才是最重要的，然后不要因为这些比较人定出来的目的，然后觉得啊，我做不到，我就要丧失性命什么之类，或是把这个压力传下去给学生一起承担。我觉得这些都是就是跟生命相比完全就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准备好，然后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也不要过度执着。然后一个开始变成心灵讲师，我是不是应该去当心灵讲师？
哲学，
哎，对对之类的，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对啊，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好，那我觉得其实差不多就这样。那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呢，我只能说，我听完之后更尊敬你，就觉得你真的是，我不知道，虽然你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真正的好教授，可能是适合的教授，可是我觉得我会觉得如果当年我可能陪伴我的教授果是你的话，一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因为你很注重学生，然后你没有忘记学生的困难，可是你无论是在教授的角色上，比如说你要授课，你要做研究，其实你还是一直做到最好的你自己。我真的觉得，我觉得要做到这两件事情达到平衡真的很困难，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有的一些受一些困境啊，或是你我会受到的一些可能说一些创伤什么的。可是我觉得你都才第二年呢，就你那么勇敢的一直在成长。哇，你好厉害哦。
谢谢
一直吹捧。但我真心的。对，然后我很希望就是无论是今天听这一集的人是谁，如果是学生，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学生知道，就是陪在你面前教课或是陪伴你的教授到底过什么样的生活，可能很大层面你根本没有了解。那我了解之后，也许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去面对你的学生生涯和跟教授相处的关系。那如果有其他的老师或教授的话，我自己觉得就是 feel 的想法和探行动，我觉得会是一个蛮值得参考的一个方式，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听得很感动，所以希望这一集大家都会喜欢。那我们就开箱教授这一集就到这边哦，那我们谢谢 Feel，
感谢牛仔，
好，那我们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拜。